李逊是有智慧，给他详细说明，他才明白了。四弘誓愿里面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句话怎么讲？是不是不信佛的人，我就不度他？啊，信其他宗教的，我就不度他。啊，不是我们同一个族群的，我们不度他，是不是这个说法呢？这个愿，那就要改一改了。众生无边呢，不分族群呢，不分宗教啊，你连那些动物，你佛家还常常提放生吧，你还要救他，跟你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信仰，那是人呐、啊。那么你的眼光当中，这些人连畜生都不如了，畜生我还要帮他忙呢，还救他呢，这些人都不问了吗？哪有慈悲心啊？这学佛学到哪里去了啊？心量变得这么小啊，自己也会念的。佛寺当中常常念苏文，苏文一开头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啊，口会念，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啊，心量那么小，甚至小到念自己都不能包容。你说可怜不可怜呢？菩萨六波罗蜜里面的布施有没有戒心？有没有分别？普贤十愿里面广修供养，有没有差等？常常读这些大乘经，我们天天在这边研究讨论呢。如果还有这样的分别执着，那就肯定你对于佛法一丝一毫都没有起入。不但境界不能切入，佛法所讲的你也一窍不通啊，你没有懂啊。大乘戒经佛教导我们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那个一切怎么讲法？不同族类的那就不是的了，不同宗教的那也不是的了，那一切就讲不通了。可见的了，一切里头不分族类，不分宗教信仰啊，啊，只要是男子就把他看作是父亲一样啊，只要是女人就要把他看作母亲一样的孝顺。啊，我们是佛弟子，我们的财物怎么能不说是不可以供养其他宗教呢？不可以供养其他的族群，讲不通啊。 那死的心量怎么会这么小，这么可怜呢？啊，你基督教经典里面，上帝还劝世人，啊，你爱人也应该爱你的仇敌。你看人家心量多大啊！我们佛教徒比上帝差太多了。这个过时，我们读经呢，白读了，完全不解如来真实意也。起心动念都在造业，啊，念念都是妄想分别之主。啊，轮回心造轮回业，啊，我们不要说将来的果报，眼前的果报就有许许多多的苦难，啊，这个苦难是人为的，彼此不能相容，彼此不能相让，啊，那就要斗争，斗争演变就是战争了。啊，以自己的威势逼迫示弱之人。啊，所谓是弱肉强食。啊，进化论。这些之见大有问题啊！误导了许许多多众生啊，他们的思想、行为的方向，这个过失大了。所以佛法给我们讲业力，给我们讲因果，给我们讲感应报应，这是事实真相，这是真理。啊，所以自己在自己本位生活上若有方便，应当多多帮助别人啊，决定不要有分别之处，这样就好啊。佛在经教里头常常勉励我们积德累功啊，积德累功的根本是觉悟，觉悟之后你才有真诚心，你才有恭敬心啊。没有觉悟的人，他的心是虚妄的，不实的啊，他那个恭敬是感情的，不是真实的，是虚情假意啊。啊，这是《地藏经》上才说啊，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。啊，我们想想佛菩萨的话，不为过。感应篇到这个地方是一个段落，啊，下面呢，这是讲 不知道爱惜无力，今天讲浪费资源啊，要给我们设这些故事。啊，那么这个以上对人呢，下面这一段对物啊，所以诸位仔细去观察，事出世间身行教导我们，我们把它总归结，不外乎教我们怎么做人啊，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啊，底下一段的再教给我们人与大自然啊，与这些万物如何相处。啊，人与天地鬼神如何相处。啊，天地鬼神决定不迷信。啊，虽然是我们肉眼看不见，现在我们清楚。我们生活空间维次不一样啊，我们生活在三度空间啊，他们可能生活在四度、五度、六度，或者是更高维次的空间，我们看不到他。高维次的他能看到我们啊，低维次的他看不到我们。就古人常说啊，举头三尺有神明啊，那就是不同空间维次的众生啊，我们怎样跟他相处啊，我们看不见听不到啊，接触不到，但是知道他存在，我们用真诚的心、恭敬的心礼敬他们啊，啊，平等的礼敬啊，不仅是礼敬，赞叹啊，高维次时空众生他们的智慧福德高过我们啊，值得我们赞叹，值得我们学习啊。所以佛在六念里面教我们念天啊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这念三宝啊啊，念天、念戒。天修上平十善业道，天人修慈悲喜舍啊，念天是念上平十善的，念慈悲喜舍啊，念念当中要效法，要向他们学习，这是真正的尊敬啊啊，礼敬赞叹啊。以我们的修德回向供养啊，我们拿什么供养？我们自己修得很好，就是对他的供养啊。普贤菩萨讲，儒教修行就是供养啊，这个三种关系搞好了啊，很清楚，很明白，做得很圆满，天下太平，身心安乐啊，烦恼自然不生，智慧自然增长，何乐而不为之？ 啊，为什么要造作恶业？啊，对待任何人，感恩戴德。啊，人有恩于我。一餐饭的恩德，一天接待的恩德，终身不忘啊！啊，时时刻刻有图报之心，这样就好啊！别人侮辱我们、陷害我们，决定不要放在心上。把他忘得干干净净啊，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人人是好人，人人是佛菩萨啊。世出世间圣贤是这样教我们的 啊，时时要懂得忍让决定不可以有意或者是无意的伤害别人，伤害万物啊！不但人不能伤害，树木花草都不可以伤害啊！这个是佛菩萨贤圣教我们做人之道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感应篇76跟77节，无故见财，非礼喷载，那么这个是不知道爱惜物力，借着底下两句，散弃无辜，劳扰众生。文里头这个四句，一切众生生到这个世间，都是有业因的，佛家跟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。六道的凡夫都是受业力主宰，一生只觊觎荣华富贵，寿命长短都有个定数，所以在世间啊，高明的算命看相往往都看得相当准确，正如同了凡四训一开端袁了凡先生为我们叙说啊，他早年遇到孔先生给他算命，算他的终身修旧几乎是丝毫不爽啊，确确实实证明一点差错都没有， 这个不是一般江湖的算命先生啊，那一些说法了未必可靠，不负责任。孔先生呢，真正是有学问。有见识，也有修养，所以能够算得这么准确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就像西洋人所说的啊，我过去看过这个法国的预言家诺斯多玛斯，他里面就很多次说过，人的一生呢，就好像剧本早就写好了，啊，按照这个剧本呢去表演，啊，谁也没有办法改写这个剧本。那么这个都是属于续命论。佛法里面承认命运是有的，但是命运决定可以改变的啊，绝对不是说一成不变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晓得这命运从哪里来的，是自己造作的。这个里面的业因跟果报啊都非常复杂，业因涉及到无量劫前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些习气、烦恼，还与一切众生结下了恩怨债务，来生后世因缘聚会的时候要偿债，所谓是欠命的要还命，欠钱的要还钱。往昔的业因，如果我们自己冷静的观察思维，就在自己这一生当中，就得到了证明啊！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所遭遇的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细细下来。有人对我好的，过去我们有恩呐、啊；有人给我不好的，啊，相处不好的，过去有怨呐、啊。啊，有时候我们得到财物，心里晓得是别人还债还给我们；有时候我们有损失，知道我们还人。啊，佛家讲的很明了啊，人生在世啊，只不过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，就为这个来的啊。所以佛总结一句，人生什么意思呢？人生仇业啊，仇是报仇啊，业是过去造的业，过去造的善业你这一生享福，过去造的恶业这一生生计艰难啊。可是业不断的造，果也不断的受啊，因果循环，享福的时候 决定有造诣。啊，我们就不说是别人了，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十全老人。啊，论福报，古今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，乾隆皇帝。啊，福德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他通通具足。那真是多生多劫修来的。啊，做了60年皇帝。做了4年太上皇，他的一生当中也造了不少恶业啊，福享尽了，然后恶报啊就现前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观察了。夫子给我们说，人心巍巍，道心巍巍，这个两句话说的很有道理啊。人要不觉悟，不可能不造业。福报越大，造业越容易啊，而造的这个恶业更严重啊，世间小民没有威德，没有权势，一生所造的业比较少啊，也比较小啊。我们冷静细细观察就知道，我们有幸的人生啊，的人生又何幸之有呢？的人生而闻佛法了，这个人生就有幸了。得人生不闻佛法，得这个人生呢，很不幸的。啊，岂能不造罪业？啊，正是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所讲的头出头没。立刻又堕落了，转眼之间的事情，这多么可悲，多么可怕人之所以为贵的，就是在接受啊圣贤的教育，圣贤的教育渊源有两种，一种是大彻大悟啊，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真实智慧啊，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？从根本上说，宇宙的起源啊，宇宙怎么生起来的？生命的起源， 宇宙跟生命的关系。这是大根大本呐、啊。明了之后，圣贤人教我们做人之道啊，啊，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，啊，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，如何相处？这就是大学问。世出世间，古圣先贤对于后人的教诲，对一切众生的教诲，不过如是啊。明白之后，这个人就能够趋吉避凶，自求多福。啊，我们没有明心见性，我们只有良心，明心见性人的教诲。跟着他走啊，啊，太上在这一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，跟诸佛菩萨大圣大贤的教诫没有两样啊。太上这一篇理论上说的不多，四象上说的不少，对我们非常切用。如果在事上不能改，我们就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呀，我们也很难开悟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烦恼业障啊，障碍了悟门，不能开悟啊。啊，什么条件能开悟呢？古德常讲，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啊，我们有这么重的烦恼，怎么会开悟呢？啊，依照太上的教诲去修学。这是断烦恼的好方法了。佛家讲到修学的总纲领啊，是以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这是一个明确的道路，成佛之道。太上这篇文字就是这里，我们能够遵循，能够奉行，心就定了。 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有个准则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爱惜物力，虽然只说了四句，四句是个原则，我们必须能够融会贯通啊！要知道，物力的艰难呢，得来不易啊。现在虽然科技发达啊，生产力提高了。不需要像古人那样的操劳啊，使用机器大量的来制作。可是我们要常常想到啊，现在在这个世间还有多少人缺乏日常的用品，我们得来的容易，这是娘来过去修了一点福报啊，今生呢也能够断恶修善，感得的报应。可是想想许许多多在生活困境那些人，我们自然就懂得爱惜物力了，生活只要能过得去，平安就是福啊。人生在世，三餐能吃得饱，穿得暖啊，有一个小房子可以休息，足矣。如果有多余的福报，要知道布施给众生，要懂得惜福，懂得培福啊，无故兼财，非礼喷栽。这太上在此地教我们了。杀生吃肉，肉食也有一定的时节，绝对不是暴饮暴食啊！啊，此地兼财。是说做衣服啊，烹宰是饮食啊，穿衣吃饭，从这个地方啊学借鉴。这是日常不能缺少的物质生活，是隐形人在此地劝勉我们啊，我们能省一分 就能帮助别人一分。要长存此心啊！啊，那我们看看西元前这个社会，这两句触犯，犯得非常严重，于是佛相敬了，灾祸就现前。古时候一决定是为自己之必须，你看佛为出家弟子所制定的三一一部，这是古时候居住在印度这个地区啊，他三一就够了。我们新加坡是热带，靠近赤道，没有四季啊，所以在此地居住啊，衣着非常简单啊。如果在中国北方啊，你必须要居足四季的衣裳啊，春夏秋冬啊。可是我们虽然居住在这个地区，要到北方去旅行还是要添衣服，这就是有理由去添衣服啊，没有理由就不必找这个麻烦了啊。饮食杀生肉食在古时候都是祭祀鬼神的 啊献祭啊，完了之后撤下了供啊，这是大众啊才享受啊，不是天天有肉吃啊。我在童年做学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抗战初期，我们生长在农村，农村里面吃肉一个月只有两次啊，初一十五大家是祭神祭祖先，买一点肉啊，量很少啊，啊，所以小孩都希望过年，过年那几天呢，啊，每一天都有一点，时间也很短了，啊，也不过十几二十天的时间而已，那年过去了。啊，现在是每一餐都有肉食，你是怎么得了？儒家虽然不禁止，但是也不是叫你天天杀生肉食啊。佛家晓得这个道理，肉食冤冤相报啊。为什么世间有残酷的战争？这个战争我们能够回忆到啊，啊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很残酷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知道加多少倍呀，第三次世界大战要起来的话，世界这个有很多人说这是终末的战争，就这个战争打完之后世界上再没有战争，为什么呢？人都死光了吗？还打什么仗呢？ 啊，是毁灭世界的战争。佛在经上说，刀兵界啊，如果要世间没有刀兵界，佛说了一句话，除非众生不吃肉。世间就没有刀兵界了，这个话的含义很深很深。啊，刀兵界是怨恨累积而成的。啊，怨恨从哪里来？吃众生肉啊！他不是甘心情愿给你吃啊。啊，真的是弱肉强食啊！啊，那个弱者他心里的怨恨永远不能消除啊。那么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在六道里头是流转的，于是就产生了报应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啊！这个只有佛讲的透彻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，不敢再吃众生肉了。希望我们跟一切众生这个冤仇啊能够化解啊，我们认真努力修学，把一切功德回向给众生，是忏悔也，赎罪也。啊，所以爱惜物力。